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橄榄山宝训十一讲两个仆人的比喻。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4:45-51，由我来念。以下是神所漠视的无谬无误的话。45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人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警醒预备的信息，要我们在末世的时候知道如何的注视到你最后的审判以及奖赏，好让我们在地上能够得着安慰、警醒的生活。求你解开今天话语的奇妙。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感谢主，这一段时间我们一起思想了主耶稣的橄榄山宝训，就是关于末世和主再来的真理。而同时，我们也一起在周五的晚上一起思想了启示录。我们已经把17章仔细的读完了。从橄榄山宝训和启示录，我们对主再来之前的他的国度，有了比以前更清楚的认识。同时，这些的经文、这些的真理，使我们得着了安慰，得着了鼓励，得着了盼望。同时，你会发现，主耶稣的教导中，常常是带着提醒和警告，以及最后的祝福，来作为鼓励和安慰我们的。警醒预备是橄榄山宝训结尾五个比喻的主题，其中也应许了救赎和祝福。而两个仆人的比喻是直接延续了挪亚和他家人同工建造方舟，警醒预备神的审判和救赎的主题。这教导我们要以救恩的原则，在生活和侍奉中警醒预备。而今天的主题则专注在侍奉上。今天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是在侍奉中警醒预备最后的审判和救赎，在侍奉中警醒预备最后的审判和救赎。在这两个仆人的比喻中，主耶稣用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和恶仆人做对比，来提醒、警告和鼓励当时的使徒们，要如何警醒预备最后的审判和救赎。 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分为两个部分，45到47节讲到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他们是警醒预备的仆人，他们的警醒使他们蒙祝福。48到51节讲到恶仆人，他们是无知的仆人，他们的无知造成最后审判的结局。警醒蒙祝福的仆人和无知受审判的仆人有一个明显的对比。让我们来看警醒与蒙祝福的仆人。首先我们看到警醒的特质就是忠心有见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一个警醒与蒙福的仆人的特质就是忠心有见识。警醒预备是源自于忠心有见识。忠心有见识是警醒的特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这段教导是因为彼得所引发的。彼得问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彼得似乎认为前面家主与贼的比喻没有很清楚的界定他们使徒特殊的身份和一般门徒之间的区别。但事实上，我们从上下文来看，你会发现主耶稣的教导是直接延续了挪亚带领他的家人一同建造方舟预备洪水审判的那一段的历史。如果众人都必须警醒预备，那何况使徒呢？如果教会的会众都必须警醒预备，那何况是教会中承受职分的人呢？所以主耶稣特别在这里把教会中侍奉和承受职分的人提出来，说明他们的警醒和预备。那什么是忠心有见识呢？忠心是出于有见识，忠心不是盲目的忠心，而是明白神的计划之后产生的回应。如同挪亚一样，他的忠心是出于他明白了神的计划，明白了神的旨意，因此他回应了神的启示，按照神启示的样式，他带领他的家人建造方舟。所以忠心有见识必然出自于对神的计划的理解和明白。从登山宝训来看，有见识就是第一，明白神末世再来的计划；第二，以及明白神复兴百姓重建耶路撒冷的计划。这是我们上周主日所看到的重点。忠心有见识出自于明白神的计划，不是无知的按照自己的意识去行的。所以明白神的计划是忠心有见识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明白共同建造。无论是挪亚还是挪亚的同工，都是在救恩中警醒的人，他们都是蒙救赎的人，他们都是被主耶稣建造的人，他们就是当时的教会。所有参与建造的同工都一同在侍奉中被主建造。今天教会所有的成员，无论是会众、长老、执事和其他参与侍奉的人，都是被主耶稣建造的人，都是主手中的工作。 在教会承受职分的人必须知道，主是要透过教会的侍奉，在侍奉中同时建造他们。这是第二点，明白共同建造。第三点，认识仆人的身份。主耶稣说，谁是忠心见识的仆人呢？仆人这个字就是奴隶的意思。一个奴隶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服侍的，而是要按照主人的意思来服侍。主耶稣要使徒们明白，他们是臣服在他的权柄之下，顺服主，顺从圣灵的引导的。而基督的权柄是透过教会来执行的。教会的牧师长老不是独立自主的运作，在长老制度的起源和根据的那个主日信息中，大家应该还要记得，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个原则。如果我们去读诗篇，诗篇147:10说，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11说，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这是权柄顺服的原则，是和今天商业文化完全相反矛盾的原则。商业文化的原则是，我打拼得来的天下就是我统治的领域，在我的领域就要按照我的规定来做，来运行。苹果电脑、微软电脑各有各的天下，各有各的运作方法，这是一种一山不容二虎的世俗思想原则。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使徒保罗在使徒时期是教会中主所重用的仆人，而他的侍奉也不是一种独行侠式的单打独斗，他不是按照自己认为对的意思他就去做的，即使他的神学是正确的，他的事工也是在当时的区会和总会的决议和差遣下进行的。我们看到保罗服侍的教会产生了神学的争论，即使保罗神学是对的，他还是要经过区会、总会讨论、共同决议的。这是在神新约中做主的仆人的模式，基督是透过他的教会执行他的权柄。仆人必须顺服基督在教会的权柄。所以主的仆人警醒预备的特质是忠心有见识。忠心有见识有三个特点。第一，他们明白神的计划。第二，他们知道共同建造和被建造的原则。第三，他们明白自己是做主的奴隶的人，他们必须按照主的旨意在教会的权柄下侍奉。第二点，我们看警醒的彰显，按时候分粮。经文说，为主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主来到，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所以这边讲到警醒预备的主的仆人必定彰显在他的侍奉上。这边讲到这个仆人是主派的，他的侍奉范围是管理神家里的人，他的侍奉方法是按时分粮给神家里的人， 因此我们知道这里特别是指神话语的执事，也就是指牧师或者教导长老。我们先来看为主人所派，就是为主设立。主人当然就是指主耶稣基督，这里的派就是设立委派的意思。创世纪中法老王派约瑟治理埃及全地，希伯来书二章七节说，神把将来的世界神所造的都派基督管理。派是职分和权柄的设立。主耶稣当时说话的对象是他在地上时所设立的使徒们，也包括整个教会时期，从主复活到主再来的末世阶段，主耶稣透过他的教会所设立的牧师们。我们知道使徒们也设立教会的执事，使徒行传六章三节。所以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教会职分的设立，教会的长老和执事的设立的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教会的元首基督。而从圣灵的角度来看，教会的职分是今天在天上执掌王权的基督透过圣灵在他的教会中所设立的。我们来看管理神家，教会的长老执事是管家。十一世纪英国清教徒马太·亨利他指出，教会承受职分的人不是君王，而是管家和下属。他不是发号施令的人，他是一个向导，是引导人，是指引人走向基督所命定的路的人。这是马太·亨利的解释。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因此教会的牧师长老最主要的目的是要看守管理神百姓属灵生命的成长，就是在基督的知识上长进，这是管理神家的最主要的意思。我们来看第三点，按时分粮。主的仆人警醒预备，彰显在按时分粮上。警醒预备的仆人是一个按时分粮的工人。当然我们一定知道，这里的粮是指属灵的粮食。首先，基督的话是粮食。我们知道基督的话是天上降下来的粮，基督说他就是生命的粮，基督的话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到六十三节。但是基督的百姓，他的教会的会众如何领受他所赐的，就是生命的粮，天上降下来的粮呢？我们知道是基督他在牧养他的教会，基督是大牧者，是他亲自牧养和建造他的教会。他是如何做的呢？我们应该很清楚，以弗所四章告诉我们，是基督设立了牧师 就是教师的职分。基督透过这些他派的仆人，他所设立的牧师、教师传讲、教导关于他的知识，建立基督的身体。换言之，是复活升天的基督，透过他所设立的牧师、教师，按时分粮给他的百姓，使他的百姓属灵的生命渐渐地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大牧者基督牧养建造他教会的方式。而罗马书则更进一步地告诉我们这个基督的这项工作，复活升天的基督如何把进入神的国度使人活着的那个信心的义赐给他的百姓。罗马书告诉我们，基督是透过他在教会设立的牧师、教师、传道者所传的信心的道 Word of Faith， 中文翻译成信主之道，使他的百姓听到他，听到基督亲自对他的百姓说话。也就是说，基督透过他所设立的牧师的讲道，使他的百姓听到他。罗马书说，这道，也就是这话，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正在你心里。罗马书十章八节，当神的百姓透过讲道越来越认识主，明白主的旨意，就是听到主，就是领受了天上降下来的粮。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基督先把属灵的粮食赐给他设立的使徒们，使他们得着生命的粮，就是他们对基督和基督的工作越来越认识和明白。基督从他自己在地上的职事开始，一直在做这个同样的工作。基督复活后，他继续的直接的透过圣灵，让使徒们更清楚的解释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使徒们给教会所写的书信之中所传达的关于基督和他国度的真理，就是基督所赐下的生命的粮。使徒写的书信被集合形成新约圣经，一切属天的粮食都包括在内了。在使徒教会之后，基督在教会历史中不断地兴起了数不清的他的仆人，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按时分粮，使他自己的教会越来越明白圣经中的真理。所以当我们今天回头再去读马丁路德、加尔文和那些新教徒的著作和圣经注释的时候，都帮助我们明白了许多靠我们自己无法理解的圣经真理。这是基督透过圣灵，借着他设立的仆人，在教会历史中供应我们生命的粮的模式。那么我们看今天在个别的教会中的那些神的仆人如何分粮，按时分粮呢？使徒保罗把仆人分粮的工作做了这样的定义：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一个按时分粮的仆人是一个工人，他的工作就是把神的话仔细地 分析解释清楚，然后把其中的意思传讲出来的人。因此我们看到主耶稣设立了无数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来做这样的工作，他们像工人一样预备他们要传讲的信息。在每一个主日，这些仆人自己先从分解真理的道的过程之中，他们首先被圣灵光照，领受了基督所赐的生命的粮，然后在主日的时候，在主的同在之中，把领受的粮分赐给神的百姓。这是神所派的仆人所彰显出来的警醒，按时分粮。不但如此，这是主的仆人持续不断的工作。因为46节说，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主的工人，话语的工人，是一直持续的工作，他是不会退休的。神话语的工人的工作是一直持续到他见主面的时候的。神的仆人一生的工作就是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你可以在改革中长老会中看到许多退休的牧师仍然活跃的在各处的教会中受邀请讲道、教导，并且写作、参与宣教，以及和其他的长老参与区会和总会，一同治理教会。这是仆人按时分粮的工作。我们来看警醒的结局，属天的祝福。第16节，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47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主耶稣在这里给他的使徒们带来最大的安慰和鼓励，因为在许多的苦难之中，在假教师在教会中内部泛滥，在世界思想模式在巴比伦强力入侵教会之下，在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地上政权逼迫下，这些使徒被呼召出来，忠心的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用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守住纯正话语的规模 The Pattern of Sound Word 提摩太后书1:13-14。我们的确在使徒时代看到主的仆人这样工作，我们也在接下来的教会历史中看到无数的主的仆人这样的工作。马太·亨利在他的圣经注释中这样写道，凡在主里面而死的人都有福，这是启示录14:13。但有一种特殊的福分为忠心的管家存留，他们以行动证明自己是忠心的管家，并在主降临的时候正在殷勤工作。人若在侍奉的田间为基督开荒、撒种、收割，以至于死，他们所得的荣耀仅次于那些在战场上为基督受难的殉道者所得的荣耀。马太·亨利继续指出，然而主人再好心，仆人所受的试炼再大，主人在今世所能给仆人的荣耀 若比较耶稣，主耶稣在将来世界所赐给忠心警醒仆人的荣耀，简直不值一提。并且神的仆人升高的时候，必在智慧和圣洁的事上得以完全，以致能够承载那荣耀的分量。这是马太·亨利的解释。所以你看，神的仆人是在他的侍奉之中，在救恩中长进的。他们是在侍奉中被主建造的，因为他们必在智慧和圣洁的事上得以完全。主的仆人在侍奉中，属灵的生命渐渐的长进，指向他们最后属天的祝福。这是神仆人警醒的结局。我们来看无知与受审判。主耶稣接下来用恶仆人和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做对比，提醒警告他所设立的使徒，提醒警告各世代他所设立的牧师和传道人，要在侍奉中警醒预备最后的审判和救赎。路加福音没有用恶仆人，而是用了另外两种仆人来和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做对比。路加福音12:47-48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所以我们看到，无论如何，这些不警醒预备的仆人，最后都是出于对最后审判严重性的无知。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重点是提醒警告他的使徒和后来教会的牧师们，无知的原因、无知的彰显和无知的结局。我们来看无知的原因。无知的原因是出于心的昏暗。倘若那恶仆人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恶仆人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表示他的心是昏暗的。他不明白基督的工作，他不明白神的国度，不明白神的计划。他对救恩的认识是不清楚的。这是无知的原因。因为无知，就凭自己的感觉和认识来侍奉主。马太·亨利指出，人若凭感觉行事，就会因为看不见耶稣而信口胡言。好比以色列民见摩西在山上耽搁，就说，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出埃及记32:1。世界是神，杜甫是神，除了神什么都是神。这是马太·亨利的解释。心的昏暗，看不见主，是无知的原因。马太·亨利又说，受造物中最恶的是恶人，恶人中最恶的是恶信徒，恶信徒中最恶的是恶传道人。我们来看无知的彰显，假冒伪善。49说，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这句话不容易解释。动手打人的情形，我们并不多见，不会在教会中常常发生。但是同样的，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也不是教会中普遍的现象。 至少在我们周围，我们很少看到这种情形。因此主耶稣是用极端的现象来说明普遍的原则，用极端的恶行来教导普遍的原则。这里似乎暗示了教会中同工之间的纷争。这里的原则是无知的仆人逼迫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们在旧约圣经中看到假先知用舌头击打耶利米，耶利米书十八章十八节，当时圣殿的总管动手打耶利米，耶利米书二十章一节。我们也看到犹太教的长老祭司也用言语侮辱主，并且动手打主耶稣。从言语的攻击到肢体的冲突，攻击神的仆人，彰显出无知仆人的假冒伪善。因为五十一节说，主要定恶仆人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的原则是与世俗同谋，以世界的思想模式结合的生活和侍奉。他们是体贴顺从肉体，不体贴顺从圣灵的人。而马太芬亨利说，这个原则就是他们是怒气和妒妇的奴隶。怒气和妒妇的奴隶，这正彰显出一种假冒伪善的宗教行为。我们来看无知的结局，主的审判。第五十节说到，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们，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们知道这里的审判是包括了教会时期主再来之前复活的基督对他的教会施行的审判。因为启示录三章三节说，你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所以这不只是讲到最后的审判，包括主随时的会临到他的教会施行审判。这里的重重的处置，希腊的原文就是把它劈成两半，腰斩的意思。这是一种最重的刑罚。马太亨利说，把他腰斩了，就是身体和灵魂分开，身体送往坟墓，成为昆虫的猎物，灵魂则送往地狱，成为群魔的猎物。罪人在那里要被腰斩，敬虔人在死的时候，灵魂和肉体坦然分离，灵魂满怀喜悦升到神那里，肉身则归于尘土。但恶人的灵魂和肉体在死时却要被腰斩，被撕开，因为死对他们来说是惊吓的王。约伯记十八章十四节，那恶仆三心二意，又要神，又要世界，又要基督，又要巴力，又要信仰，又要情欲，所以他就被分开两半，这是公平的。这是马太亨利的解释。所以无知的结局就是腰斩。这对牧师、教师、传道人、宣教士是多大的警告。 让我们做一个结论。主耶稣在这边，他借着彼得的问题，教导这个比喻。彼得问说，这个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主耶稣就延续了挪亚洪水审判中取去一个撇下一个的主题，说明不仅所有的神的百姓都必须在救恩中警醒预备最后审判和救赎，特别是那些在教会中承受职分的人，需要在侍奉中警醒预备最后的审判和救赎。主耶稣鼓励他们要知道自己是主的仆人，主的奴隶，要明白主的计划，要知道自己是在侍奉中共同被主建造的人。而那些牧师，他们是神话语的工人，要从主那里得到天上的粮食，不断持续的做真理无愧的工人，把天上的粮食分给神的百姓。主耶稣鼓励他们忠心要有见识，并应许他们得着最后属天的祝福。同时主耶稣也警告他们不要像恶仆人一样，因为无知造成他们审判的结局。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赐给这一段信息给我们，也让我们知道如何警醒预备，在你的侍奉之中，在你的救恩之中，注视到你最后的审判和救赎，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知道如何的去明白你的计划，去知道我们是要一同被你建造的人，好让我们一起的同工。我们虽然是不配的工人，你却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出来侍奉你，共同被你建造，也一同与你建造你的教会。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继续的带领我们认识你的国度。我们这样祷告，奉天上大祭司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